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23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政府大力发展地热能源，新西兰移民法重大改革，新西兰校园甜蜜奖励引发教育理念之争，中国留学生撑起新西兰教育出口半壁江山，新西兰超速罚单创16年之新高，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代表新西兰最大能源消费群体的机构表示，尽管中东冲突正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不断承压，但今年冬天的电价预计不会出现剧烈冲击。
主要电力用户组织指出，在各家企业已在苦苦消化由中东战争引发的成本增长之际，今年冬天的电价需要保持稳定。该组织是一家致力于改善新西兰电力行业的行业协会，倡导可负担可靠的电力供应，以支持生产力经济的发展。
该组织成员包括恒天然、肉类出口商 ANZCO、Woolworths 超市等等，后者正耗资35亿纽币在印佛卡吉尔附近建造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这些成员的能源消耗量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直接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每年支付近10亿纽币的电费。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电费是仅次于工资和原材料的第三大成本支出。在过去两年中，已有包括数家工厂在内的多家制造企业因能源成本过高而被迫关停。然而，主要电力用户组织主席约翰·哈伯德表示，尽管目前成员们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但今年冬天不应出现电价剧烈震荡。
他表示，由于春季多雨，新西兰水电站湖泊的储水量高于往年平均水平，且位于亨特利的发电厂还拥有战略煤炭储备。现阶段，除非我们在进入冬季前的时候遭遇长期的干旱，否则不应因发电能源稀缺而引发电价冲击。显然，我们无法控制电价，价格是由发电公司制定的，但目前没有理由预期发电公司会将重大的价格波动转嫁给消费者。
他指出，目前企业正在内部消化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增长，并未在此基础上加价。哈伯德强调，在当前环境下，电力成本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如果电价出现任何上涨，导致公司必须自行消化成本，这会给许多企业带来压力。这不仅仅涉及我们的成员或大型工商业用户，甚至包括街角便利店和零售店。大家都在密切关注今年冬天的电费涨幅。
针对因弗卡吉尔 AR 工厂带来的电力需求增长，他表示系统已将其考虑在内。该工厂的运营尚需时日，相关基础设施也正在筹备中以应对负荷。为了跑在需求增长的前面，人们正在建设更多的发电设施。
与此同时，能源部副部长肖恩·琼斯表示，新西兰唾手可得的燃油供应链已接近50天。负责燃料安全的琼斯是政府部长及经济安全与供应链小组成员。他表示，尽管一些加油站暂时出现短缺，但该国的整体供应状况保持稳定。
在接受新西兰广播电台采访时，琼斯表示，大约50天的数字包括了已储存在新西兰的燃料，以及目前正在运往该国的船货。所以，新西兰人不应该担心我们是否真的能获得燃料。
琼斯表示，一些加油站燃油耗尽的报道似乎与交付延迟有关，而非全国性短缺。他说，他被告知一些公司失去了油罐车司机，导致向各个加油站运送燃料的卡车进度落后。
但这与新西兰没有燃料是完全不同的。他对新西兰欧的一些加油站燃油耗尽感到非常生气，并称物流问题不应被描绘成全国性的短缺。你不能同时说两件事。
他说，你不能告诉政府我们有很多燃料，然后又告诉媒体，哦，我的加油站没油了。琼斯表示，他已与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交谈，并敦促该零售商迅速解决交付问题，避免发布可能加剧公众担忧的信息。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错误信息。
琼斯表示，政府和燃料公司目前正在该国燃料安全框架的最低级别下运作。这个四级系统从常规监控到公用受到威胁时更严肃的政府干预不等。目前我们处于第一类。
琼斯表示，该阶段的重点是政府与燃料行业之间的协调，以识别潜在问题，并在必要时利用外交渠道挟制供应链。包括监管干预在内的更重大的措施只会在更高的警报级别下考虑。我们离那一步还很远，琼斯补充说，燃料公司并未向政府通报从供应新西兰的东南亚炼油厂获取燃料存在任何问题。
汽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全球石油市场的压力驱动的。 全球很大一部分石油运输经过霍尔木斯海峡，这是靠近中东的一条关键路线。琼斯说，为新西兰大部分燃料提供供应的东南亚炼油厂严重依赖通过该地区的原料原油。我们没有看到中东冲突有任何停止的迹象，他说，这正是推动价格上涨的原因。与此同时，琼斯拒绝猜测汽油价格可能上涨到多高。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政府大力发展地热能源。新西兰政府正大力推进地热能源发展，近日发布掘地而起新西兰地热战略，目标到2040年将地热利用规模翻倍，并从区域基础设施基金拨出5000万纽币支持相关项目。
区域发展与资源部长肖恩·琼斯在罗托鲁瓦宣布，该资金将重点用于地热项目，目前前期开发阶段，以缓解勘探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政府认为，这一投入将促进项目落地，提升地区经济韧性与生产力。
目前，地热发电约占新西兰电力供应的近20%，同时广泛应用于乳制品加工、木材干燥、园艺、水产养殖、供暖及旅游等领域。琼斯表示，地热是新西兰的独特优势，不仅能提供清洁能源，还能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
根据新发布的战略，政府将通过三大方向推动地热发展，降低勘探风险，为前期勘探和钻井测试提供资金支持，优化监管框架，简化审批流程，提升数据共享，推动技术创新，支持超临界地热等新技术研发，吸引投资并增强能源安全。
目前已有3个项目获得总计2300万纽币的支持，这些项目预计在建设初期可创造约140个岗位，运营后提供约20个长期职位。区域发展与资源部长琼斯强调，地热资源开发将为毛利土地所有者带来重要机遇，许多地热资源位于毛利土地上，这项战略将帮助毛利社区更好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创造就业和收入。
他还表示，政府将持续与地方政府、行业领袖和毛利部落合作，确保地热开发惠及当地社区。据《中新时报》记者分析观察，在全球能源价格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新西兰加大对本土清洁能源的投资具有战略意义。
地热作为稳定的积载能源，不仅能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赖，还能为能源密集型产业提供可预测的电价。此次战略发布和资金注入，标注着新西兰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迈出重要一步，也为区域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力。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移民法重大改革。移民部长艾利卡·斯坦福近日宣布，新西兰将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遣返更多犯罪者，并让有犯罪记录的难民更难获得庇护身份。这一表态标志着新西兰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
斯坦福一直在推动移民法改革，并承诺在2025年进行修改，以便政府能够遣返犯罪者。上周，他详细说明了该法律的变更，并宣布对有犯罪记录的人限制庇护申请的新措施。
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某人在新西兰居住期间犯下严重罪行，但居住年限不满10年，可以被驱逐。修正案将这一期限延长至20年。斯坦福将现行的庇护申请评估制度形容为过于宽松。
他表示，目前在等待难民申请处理期间，移民官不能将申请人在新西兰期间所犯的罪行纳入考量。拟议的修正案将填补这一漏洞，使移民官员可以拒绝那些在新西兰期间犯罪的难民申请者。
这位移民部长特别提到，希望酒吧性侵案的罪犯丹尼贾斯和 罗伯托·贾兹在服刑完毕后能够被驱逐回澳大利亚，这两人已经在新西兰居住超过十年，因此原法律下无法将其驱逐。
所有新西兰人都会为此感到震惊，这两人在因令人发指的罪行服刑17年和16年半后，我们竟无法将他们送回原籍国。斯坦福表示，他在奥克兰的一次法律会议上强调，这一修正案传递出对犯罪行为的零容忍信号。拟议的修正案将确保在境外和境内犯罪的人受到同等对待。
据透露，目前新西兰移民局手上有14份难民申请，这些申请人自抵达新西兰以来已经犯下严重罪行并被定罪，一人被定罪为谋杀犯，三人为性侵犯罪者，五人犯有严重毒品罪，四人因家庭暴力被定罪，一人为纵火犯，一人持武器实施入室盗窃。
现行法律仅允许对在入境新西兰之前有犯罪前科的人拒绝其难民申请，但对于入境新西兰之后的犯罪行为无能为力。新法案将改变这一现状。斯坦福表示，他一直担心一些移民通过辩称如果定罪将面临过度惩罚并被驱逐，从而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逃避法律责任。
为应对这一问题，他表示系统将进行调整，使新西兰移民局可以考虑驱逐那些认罪或被判有罪但未被定罪的人。这意味着扩大驱逐责任范围，使其成为刑事犯罪后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定罪的结果。
移民部长强调，我想明确指出，在新西兰居住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并且伴随着相应的责任。针对有评论称这些改革是特洛伊木马，表面上针对犯罪分子，实则可能用于驱逐因移民违规行为的人，斯坦福予以坚决否认。
我知道有些评论人士说这是一个特洛伊木马或其他什么，他们错得不能再错了。斯坦福称，新西兰拥有最宽松的制度，这些变化将使新西兰与可比国家接轨。斯坦福还表示，如果这一法律变得更导致更多的驱逐案件，从而增加移民局的工作量，政府将增加移民局的经费。此次改革标志着新西兰移民政策的重要转折，旨在强化遣返体系中的合规执行能力，同时传递出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明确信号。
让我们继续为您分享今天的新闻。新西兰校园甜蜜奖励引发教育理念之争，在课堂上表现好，操场上主动捡垃圾就能得到一颗糖果或一块巧克力，这种甜蜜奖励在新西兰许多学校已经成为惯例。然而随着儿童肥胖率和牙齿健康问题日益严峻，这一做法正引发激烈争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西兰教师向新西兰广播电台 RNZ 表示，用糖果奖励孩子的做法在他工作过的约20所学校都已成为常态。这种奖励方式既出现在课堂上，也延伸到课外活动。孩子们主动打扫卫生、捡拾垃圾，都能得到糖果作为认可。
牙医协会高露洁口腔健康倡导主管阿尼什马拉姆证实，学校用糖果作为奖励的做法目前相当普遍。他坦言，牙医协会虽然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但也理解老师的困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做法变得相当轻而易举，以至于我们不会考虑其他奖励了。
来自北地的家长卡里卡恩对此深感担忧，他告诉记者，儿子就读的小学仍在使用糖果和巧克力作为特殊奖励，而在他看来，无论奖励什么，这都不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原北地区。
无论课堂内外，我都不认为老师们用糖果作为激励或奖励措施是个好主意。在校园里，学校不应该给孩子们提供高糖食品。卡恩认为他的担忧有着现实依据，孩子们的牙齿健康状况非常糟糕， 很多孩子拔牙，也有很多孩子得蛀牙。另外，孩子们的肥胖率和代谢疾病比例也在上升，肥胖症、糖尿病发病率正越来越低龄化。
事实上，新西兰儿童口腔健康问题已不容忽视。有数据显示，新西兰在195个国家中，儿童口腔健康水平排名倒数。192个国家的儿童牙齿比新西兰孩子更好，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高糖饮料和零食在学校的可得性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罗托鲁瓦一所中学的校长菲尔·帕尔弗里明确反对用糖果奖励学生，这是一个错误示范，我们都在尽力控制并减少孩子们摄入糖果。然而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学校会说咱们给孩子们发糖吧。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反对态度。北地一位学校校长帕特纽曼认为糖果奖励并非问题所在，他坦言学校每年有几次会用冰棒奖励班级，有些老师也确实会用糖果。
但他强调，我们北地的口腔健康水平较低，可不是因为孩子们在学校吃几块糖或零食就搞坏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在家吃了很多糖，或者营养不均衡，没有摄入足够的健康饮食。另外，果汁也是个问题，果汁很可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
纽曼表示，学校得提供海量的零食给孩子，才会真正损害牙齿健康。如果只是每隔几周吃根冰棍，这并不会造成太大伤害。更重要的是，老师们用糖果奖励的是孩子们的积极行为，看到他们做好事，帮助他人，培养公民意识。
面对争议，一些学校正在探索替代方案。据罗托鲁瓦中学校长介绍，在他们学校，老师们会用持续的表扬代替糖果，奖励学生们的努力学习和良好表现。学校还设有一个奖励卡系统，学生可以用这些卡为全班兑换披萨。
尽管披萨也不在卫生部推荐之列，但校长认为这完全可以接受。我们每三个月吃一次披萨，吃得相当健康，孩子们一整年最多大概也只能有2-3次披萨奖励，所以我不认为这有多糟糕。
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作为新西兰华文媒体，我们看待这场争论有几个值得思考的维度。首先是健康意识的培养，在全球儿童肥胖率和代谢疾病上升的背景下，学校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其食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新西兰牙医协会呼吁政府在学校推行只提供饮用水政策的声音，正是这种担忧的体现。
其次是激励方式的选择。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外部奖励固然能短期改变行为，但培养学生内在的动机才是长远之计。老师们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低成本易操作的奖励选项确实有限。
然后是学校与家庭的责任边界。正如北地纽曼校长所言，孩子的大部分饮食习惯是在家庭养成，如果家庭饮食结构不健康，学校偶尔的糖果奖励确实难以成为问题的根源。一些学校也在努力与家长沟通，希望家长不要在校园庆祝活动中发送食品礼物。
记者认为，一颗糖果折射的却是教育方式与儿童健康之间的复杂平衡。在新西兰这样一个儿童口腔健康问题本就突出的国家，这场讨论的意义远超能不能吃糖本身。或许正如一位学校校长所言，真正的关键在于适度与意识，既不过度妖魔化糖果，也不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奖励工具，既依靠学校教育，也不离开家庭的健康引导。在这场关于甜蜜奖励的讨论中，没有简单的对错答案，只有对下一代健康成长的不懈追求。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中国留学生撑起新西兰教育出口半壁江山。 一份最新的中新教育关系报告指出，在全球竞争加剧以及中国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新西兰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争取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由独立顾问利比卡尼纳姆撰写，新西兰中国关系委员会委托开展的报告，以教育促改变，新西兰与中国教育关系及其影响，于上周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新西兰国际学生注册人数中，来自中国的学生占比近35%。中国学生在新西兰的大学和中小学中，均为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且优势明显。
教育出口产业在2024年为新西兰贡献约33亿至36亿纽元，其中约1/3来自中国学生。报告还显示，中国学生在新西兰期间的年均消费约为58576纽元，仅次于韩国学生，高于国际学生平均水平。
新西兰和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约翰·麦金农表示，新西兰拥有强有力的卖点，优质的教育资源，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吸引国际学生的重要优势。
然而，独立顾问指出，中国学生可选择的留学目的地日益多元，包括亚洲及欧洲国家，这对新西兰构成挑战。中国家庭更注重性价比和留学成果，也更愿意就不同国家进行比较。
他进一步解释说，还需要考虑中国人口自2022年以来持续下降的事实。中国人口仍然庞大，所以市场不会消失，但对国际教育产业而言，这意味着假设持续增长的时代实际上正在结束。
一家国际教育咨询机构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他指出，中国留学生流动呈现结构性下降，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就近的亚洲留学目的地。为了在激烈竞争中保持吸引力，业界人士建议新西兰教育机构需要保持质量和信誉，明确新西兰的价值主张，并提高在中国的知名度。
建议还包括通过简化申请流程，提供更可预测的签证政策，更好地支持校友，以及推广跨国教育项目来提高竞争力。新西兰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此前表示，新西兰在中国区的留学签证获批率高达95%，这是重要优势之一。
报告指出，65%的中国留学生仍然聚集在奥克兰。独立顾问建议，可以通过区域奖学金、学费优惠或就业路径，帮助新西兰其他地区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实现更均衡的区域发展。
独立顾问强调，如果仅从入学人数和受益来衡量两国教育关系，可能会忽略很多重要方面。曾在新西兰教育体系学习的中国学生，也为我们在报告中所称的更广泛的长期关系基础设施做出了贡献。
独立顾问解释道，我这里指的是毕业后的校友网络，包括研究联系、新西兰与中国高校及机构间的合作关系。更重要的是，新西兰需要发展或重建在商业、政府及社会各领域的与中国打交道的长期能力。他补充说，当我们谈论教育关系时，并不仅仅是在讨论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
报告同时指出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新西兰学生赴中国留学人数很少，新西兰学校的中文学习人数下降，以及新西兰政府对学生赴华学习的资金支持也在缩减。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麦金农此前曾撰文指出，忽视外语学习可能会缩小我们的世界。
独立顾问称，报告认为，对于维护和重建与中国打交道能力，以及真正实现与中国的双向理解，新西兰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以便应对未来的需求。报告还强调了为中国学生提供留学后支持的重要性，以便他们能对新西兰做出长期贡献。同时，在管理两国学术、科研及其他合作时，需要平衡风险与机遇。
麦金农表示，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委托撰写这份报告，是因为教育是中新两国交流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他们希望揭示这一领域的现状。他指出，面对全球竞争环境，新西兰教育机构应定制课程和项目以吸引中国学生，并加大对毕业生就业的支持力度。我们也在倡导新西兰人前往中国学习，同样非常重要。麦金农说，当然这与中国学生来新西兰学习是不同的情况，但它无疑是我们展望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您带来下一条新闻，新西兰超速罚单创16年新高。警方开出的超速罚单数量持续攀升，2025年达到16年来的最高水平。最新数据显示，去年警方更开出538192张超速罚单，相当于全年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张罚单开出。这一数字显著高于2024年的461000张和2023年的402000张。
2025年超速罚款总额达5420万纽币，平均每张罚单约100纽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仅包括警方现场开出的罚单，并不包含固定或移动测速摄像头拍摄的罚单。警方提供的数据可追溯至2009年，当年共开出341000张超速罚单。通常情况下，若车辆超过限速40公里每小时以上，警方可能以危险驾驶罪将驾驶人诉至法院，罚款额度由法官裁定，驾驶人还可能面临吊销驾照、社区劳动等处罚。
警方表示，今年来执法力度明显加强，这是罚单数量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警官彼得·麦肯尼指出，速度被全球公认为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后果严重程度的主要因素。警方已反复强调，只要超速就很可能被拦下。
新西兰汽车协会道路安全发言人迪伦·汤姆森表示，2010年代后期道路安全执法曾有所减弱，而警方近几年正在努力扭转这一局面。可以说这是警方的一次重新聚焦，他们重点关注了一些事故率最高的区域。对新西兰司机来说，最简单的信息就是警方的执法力度比以前大得多，尤其是在打击超速方面，因此大家必须更加注意遵守限速。
最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受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影响，新西兰家庭对经济前景愈发不安。上周发布的西太平洋银行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该指数下降 1.8 点至 94.7， 指数低于100，表明悲观者人数超过乐观者。
西太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萨蒂神·兰奇霍德表示，该调查是在3月前两周进行的，正值中东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在全球背景日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家庭对经济前景变得更加紧张。他说道，然而在我们采访这些家庭时，许多人可能还没有看到冲突的全面影响，或者还没有切身体会到燃油价格的飙升。
兰奇霍德指出，战争持续时间越长，经济遭受的干扰就越多，家庭面临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调查揭示了一个显著的矛盾现象，实际上许多家庭告诉我们，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一年有所改善，这在近几个月提升了消费意愿，兰奇霍德说，但是以油价大幅上涨为首的生活成本压力正在卷土重来。
从地区来看，吉斯伯恩霍克湾信心指数最高，其次是奥克兰，这两个地区的指数均微升至100以上的乐观区间，而塔拉纳基、马纳瓦图、旺加努伊则成为悲观地区。
市场研究总监伊莫金·伦德尔指出，女性比男性悲观得多， 本季度女性信心指数大幅下降 4.7， 跌至 85.9， 相比之下男性信心指数小幅上升 1.5， 达到 104.1。 展望明年，男性和女性对个人财务状况的预期相似，约有四分之一的人预计情况会变差。
经济学家总结到，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的家庭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这得益于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新西兰主要乳制品出口的持续强劲，以及借贷成本的大幅下降。然而这些有利的国内发展现在已被日益令人担忧的全球事件所掩盖。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我是主持人萱萱。又到了今天读书这个小栏目的时间，每期与您分享值得阅读的好书好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来一点文化加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说啊，最近的文学作品也好，还是影视作品也好，重返八十年代啊，成为了一种潮流。真的说起来，八十年代过的是一种简单而又扎实的生活。今天的这本书呢，叫《日常的生活》，来自于作家王小伟。这本书呢，就是关于八十年代的一部缩影。八十年代的生活哈，像我们刚才聊的，既简单而又扎实。那个时候的人们呢，购买布料自己做衣服。那时候的街上呢，车真的不多见，应该说是行人比车多。那时候的房子，哇，还没有说房子需要贷款这种说法，也没有成为人们谈论生活的一个主要的话题。那个时候的人们怎么说呢？相信未来，相信生活会更美好。其实呢，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八十年代，像回忆青春一样回忆它。那是一个仿佛与焦虑和内耗，什么这个卷那个卷啊，都无关的时代。只是呢，身处当下的我们常常忘记了，过去还有过一段那样的生活。那种生活的特点，现在往往呢还藏于生活最基础的部分当中，像我们的衣食住行啊。那说起中国呢，长期是一个男耕女织的社会，女性在家织布，然后呢心灵手巧啊，就能量体裁衣。衣服啊，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现在要说是私人定制的了。现在不同啊，现在正好反过来，私人定制呢成了奢侈品。当时呢可是家家户户穿的都是私人定制。当然说起啊，80后的小时候啊，那时候的布匹呢是不用我们自己来织了，都是买的现成的。不过呢，那时候布匹呢还要有这个布票啊，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不像现在这样的宽松。有的时候呢，一件衣服坏了哈，还可以再循环利用，比如说长裤改为短裤，大人的改为小孩子的，到最后实在不能穿了呢，还可以作为这个抹布啊、毛巾啊，还可以作为拖布来用啊。总之呢，一切都要物尽其用。七八十年代呢， 那也是说中国人的着装啊，开始有了新的变化，逐渐的更加丰富起来。这里我们说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单品，叫喇叭裤，开始呢传入了中国。有的时候呢，我看家庭当中啊，有一些老照片啊，不知道会不会发现哈、自己的妈妈、姨妈、表姐、姑姑，上身呢穿着收腰的针织衫，下身呢可能穿的就是喇叭裤。对呀，还有呢要加上一副蛤蟆镜，一头大波浪，哎呀，这叫一个风姿卓越，似乎也有一些好莱坞明星的气质。那90年代开始呢，衣服的这种自由的感觉呢，又是体现在了不断替换的款式和新潮的随意的穿搭之中。那就单一而言呢，每一件衣服呢不再用和其他的衣服成套的出现了，这个单品获得了一种解放。早先用来打底穿在衣服里面的，现在可以穿到外面了，比如说套头衫呢。有一段时间呢，人们还这个比较热衷于追求宽松效果。记不记得有一种款式叫蝙蝠袖哈？原来穿在里面的毛衣呢，就不断的变大，这个大到呢，以至于啊，不用再穿外套了，只要单穿这件毛衣就可以了。衣服越来越宽松啊，一度就是超级宽大嘛，就是我们说的蝙蝠袖哈。那衣服之间的搭配呢，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有人开始呢，在一件长 T 恤的外面，再套一件短 T 恤。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袖子是一截长，一截短。也有人呢，在上面再穿一件连帽衫，下面穿的是个短裤。像我们中国人说，这叫乱穿衣哈。这种情况呢，就开始普遍存在起来。服装的里外长短及款式都可以任意的混搭起来。像我们现在说还有一个比较时尚的打扮啊，就是把这个瑜伽裤当做日常的裤子来穿，就是看第一眼好像这人穿了秋裤啊就跑出来了啊。那作者这个王小伟呢，他第一次呢是在芝加哥领事馆看到这种穿法。当时呢，对80-90年代啊，去办了签证，看到一位还是个工作人员的腿，他当时就目瞪口呆，以为是只穿了秋裤，没有穿外面的裤子。而这种秋裤外穿的思路呢，给当时的心灵啊，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冲击。结果后来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人呢，都在这样穿，包括在国内啊，所以这个也不叫秋裤啊，说是叫什么瑜伽裤、健美裤，是吧？其实呢，说把这个紧身裤穿在外面，即便是在美国呢，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和操作哈，才让人接受的。有一度呢，美联航还曾经禁止游客穿这种裤子登机。我估计啊，当时这种穿法对内裤外穿算是哈，这算是秋裤外穿吧哈，对大多数人来说真的是一时间难以接受。不过呢，穿衣本身呢真的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这个衬衫呢，比如说衬衣啊，本来只能穿在里面，但是现在你看穿在外面是多么司空见惯的事情哈。再说起哈，曾经流行的列宁装，列宁装呢在苏联啊主要是男士们来穿着，那到了中国一度就成了女干部们的像制服一样哈。所以对于着装这件事情呢，我们这个是要宽容一些哈。那到了现如今啊，穿衣真的是我们说真的彻底解放了那种哈，甚至要求呢不仅是可以随便的穿啊，还要知道怎样穿，要懂一些穿搭啊、色彩呀、比例呀、构图啊。像70后、60后啊，他们喜欢穿套装，有的时候不太合身，通常呢是会偏大一些。那80后呢，受到了像这个东洋这个电影啊、电视剧的一些影响，也比较注重这个穿搭了。00后就不用说了，00后现在可能会看到一些 cosplay 啊，角色扮演。 这样一来呢，他们的传音活动呢就多了更多的细节。在老人的眼中一种衣服就应该应对一个现实，像列宁装啊，真的是轰轰烈烈的全世界的革命时代。西装对应的呢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的前进融入了世界。这要说起来这个海贼王啊，就穿那里面的衣服真就麻烦了是吧，那是虚构当中的穿到现实当中的衣服呢真的不太方便如果是说你让一个老人看着这个大街上有人穿这样，他觉得这是精神分裂的表现其实呢我们要说年轻人嘛就应该过年轻人的生活是吧，不应该有这种偏见，也可能是思维形成了一种惯性吧这也体现了当下的年轻人对于现实的这种不屑和对抗，同时我们说也展示出了对这种平行现实的想象还有这个生产力。说到了穿衣呢，我们还不得不要提一下好吃的东西像我们说呢不吃肥肉这是特点之一吗？像老一辈年纪大了呢，现在特别到了这个老年人比较注重养生呢甚至会搭配的来吃一些粗粮比较多。像作者王小伟的父亲呢60多岁，身材呢就是偏瘦的那种，每天早上呢要固定的吃麦片泡芝麻糊，还有一个煮鸡蛋，下馆子呢也是蛮讲究的，同一道菜呢不下3筷子，而且尤其不吃肥肉。这里要说的是不吃肥肉不是不爱吃肥肉，这是一种克制。其实呢王小伟说呢他的爸爸有时候也挺馋肥肉的。其实说起来吃肥肉这件事情早期的欧洲移民来到了北美大陆，说那时候打这个北美的野牛，打野牛呢有意思，当时呢就是瘦肉基本上都扔掉，专挑肥的吃，就是欧洲移民刚刚到北美的时候专挑肥肉吃。我们说这个那猎狗的时候呢吃这个鹿呢有的时候也是只吃内脏，特别是这个油水比较大的肠子这一部分呢那在中国呢我们说这个体现在一些招牌的名字上，比如说有家饭馆是个餐饮连锁呢叫小肥羊，对呀还蛮受欢迎是吧，对呀他怎么不叫小瘦羊呢我们很难想象什么小瘦驴小瘦牛是一个体面的饭馆的招牌而一听似乎就不太好吃，虽然说它是瘦肉，我们说嘛挑肥拣瘦挑肥拣瘦是吧。作者王小伟呢小时候呢也是个淘气鬼在饲料厂对他吃过一次豆饼。什么叫豆饼呢？豆饼就是豆子榨油，榨过之后呢这些豆子被紧紧的压在一起，圆圆的像一个大饼实际上就是这个榨油剩下的这些油渣过去呢用土法榨油这个土法榨油的力量呢可能不如机器榨的那么完全彻底，所以呢这个豆渣里呢还剩着不少的油脂，吃起来也是贼香那他在饲料厂就吃过这次豆饼，他说呢豆饼有一股油香，口感也比较细腻，而且呢很有嚼头其实用我们现在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豆饼是富含植物蛋白和纤维素，如果把豆饼分装成小袋我们说放在这个零食那个销售的地方，比如辣条沙琪玛豆干呢，我豆饼可能是第一个卖光的它比那些都好吃。那关于日常的生活这本书呢真的有很多东西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期节目呢我们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再继续。 有温度，会思考，爱生活。以上就是本期的今天读书，我是萱萱，我们天天读书，下期再会，再见。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十届峰会致贺电。
3月22日上午，李强总理在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办国办印发《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
我国依系法杂交稻单产实现超亲本杂交稻水平，为破解杂交稻制种难、成本高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新路径。
风云四号 C 星首套观测图像发布，综合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
水利部消息，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2025年，我国非常规水利用量超250亿立方米。
第六届消博会专业观众报名通道开启，首批限量3000张。
21日，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来2026赛季中国足协超级联赛的首个主场比赛，64,118名观众现场观赛，创最高上座率。
206项精品赛事贯穿全年，北京让赛事经济叫好又叫座。
专属代码启用，首票空运货物运抵雄安综合保税区。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公益行动在广东东莞启动。
金磊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和深圳市委书记。
开河喽，民俗文化周燃动黄河几字湾春日经济。
浙江义乌消息，2026年前两月，自主品牌出口同比增长超70%。
新疆塔里木河启动第27次向下游生态输水工作。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运用多种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财政部消息，将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等发布 Open Cloud 龙虾安全使用实践指南。
AI 大模型带动算力产业爆发，4.69万亿 Token 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连续两周领跑全球。
我国首套全链条国产化溶液法居烯烃弹性体工业化装置在天津进入试运行，高端化工材料生产技术取得原创性突破。
金市受追捧，投资金遇冷，沪金主力合约单周跌幅超8%。
3月23日晚过后，油价或刷新年内最大涨幅，加一箱油多花近100元。
法治方面，浙江省水利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蒋如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青海省果洛州委常委、达日县委书记詹玉平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军事方面，盐把入口关，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招考面试体检全面展开。
文体新闻，中华遗嘱库消息，七成孤寡老人把遗产留给非法定继承人。
多地招聘大会启幕，助力2026届高校毕业生精准高校就业。
黑龙江明确逐步消除高校八人间宿舍，山西省、广东省也发布高校宿舍建设新规定。
3月23日，浪漫天象，峨眉月牵手卯星团。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看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角色愈显重要。
港股2026年以来 IPO 募资额超千亿。
台湾新闻，媚日丑态毕露，赖清德恋职谬论遭全岛声讨。
台南孔庙举行春祭，致敬至圣先师孔子。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表示，美已停止侵略，并保证此次侵略行为不会再次发生，才能结束战争。
伊朗被曝提出停战6项条件，保证战争不再发生，关闭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由侵略方向伊朗支付赔偿等。
伊朗允许非敌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需与伊朗就安全问题进行协调，并做出相关安排。
伊朗宣布从防御转为进攻，制造出了先进新武器，造价低廉，破坏力更强，可快速量产。
伊朗称袭击阿联酋和科威特两处空军基地。
伊朗称发射导弹拦截一架 F-15 战机。
特朗普要求伊朗48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对伊朗各类发电厂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
美国媒体消息，特朗普团队以密谋与伊朗和谈细节曝光。
美国内部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或长达6个月。
美军称摧毁伊朗一处存放反舰巡航导弹的地下设施。
以色列总理称将直接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人。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遭伊朗导弹袭击。
以色列南部两地被导弹击中，超100人受伤。
以色列迪莫纳被伊朗导弹直接击中，附近有敏感核设施。
联合国专家和中外各界人士敦促日本正视慰安妇历史。
拉共体第10届峰会强调区域一体化与团结合作。
世卫组织消息，苏丹冲突以来，医疗机构遇袭，已致逾2000人死亡。
俄外长表示，美国不惜一切手段企图主导全球能源市场。
乌克兰称与美方讨论和谈关键问题。
日本媒体消息，中国车企全球销量20多年来首次超日本居榜首。
发生漏电后，日本博企已于核电站6号机组恢复发电。
沙特要求伊朗5官离境。
英国官员称未发现伊朗有计划或有能力袭击欧洲。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货船在阿联酋海域遭袭，船员安全。
原定下月抵达澳大利亚的6艘燃料运输船航次被取消或推迟。
澳大利亚政府称燃料供应充足，暂无计划实施配给制。
南非举行游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古巴一周内第2次全国停电。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资讯全方位，生活零距离，新西兰大小事，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持续关注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现在我们来到了新西兰大小事节目单元，在这里我们和您分享发生在怀卡托周边以及新西兰全国的大型新闻资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所关心的、所感兴趣的新闻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大小事，我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到最新一期由新西兰广播电台发布的雷德研究民调当中，我们看到国家党支持率进一步下滑，并落后于工党，目前的支持率仅为30.8%。尽管此次民调结果略好于不久前由纳税人联盟库里亚民调的28.4%的支持率，但对于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本人来说仍然不理想，他本人在个人支持率方面再创新低。如果此次民调转换为实际大选结果，将导致出现悬次国会局面，左右阵营各获得60个国会席位。该民调于本周一，也就是今天3月23号发布，工党支持率35.6%，位列榜首，较1月时增加0.6个百分点，而国家党支持率下降1.1个百分点至30.8%。优先党支持率持续上升，增加0.8个百分点，来到10.6%，这也是该党自2017年7月以来的最好数据。其他党派方面，我们看到绿党10.1%，增加0.5个点，行动党7%，下滑0.6个点，毛利党3.2%，增加0.2个点。此次民调在3月12日至20日之间进行，采样群体为1000名符合条件的选民。不过，其中半数受访对象是在3月14日之前接受调查的，这意味着在该民调结果无法完全反映出公众对近期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与其前妻之间爆出纠纷的反应。受访对象中，摇摆选民和无投票意愿选民占到总样本数量的7.1%。如果按照此次民调结果为大选结果，那么国家党将会获得38个席位，优先党13个席位，行动党9个席位。左翼阵营中，工党会拿到44个席位，绿党12个，毛利党4个。这一结果将在国会中制造出一个60比60的悬置局面，很可能会引发党派间的跨阵营谈判，以争取多数席位，避免重新大选。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党派支持率也反映在总理候选人的个人支持率上，希普金斯支持率20.7%排在首位，但较上次民调时下滑了0.4个点。现任总理卢克森，他下滑2.1个点，来到17.3%。不过，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则增加0.5个点，来到13.1%。我们注意到，超过19%的选民并没有决定总理人选。过半数的受访对象认为卢克森作为总理的表现是不称职的，而对他给出积极评价的人只有29.8%。这就让卢克森的个人支持率下滑6.6个点，来到-20.6%，也是2021年卢克森出任国家党党魁以来在雷德调查民调当中的 最差个人表现。不过国家党在反对党时期的表现更差，朱迪斯·柯林斯曾经在2020年最低曾经达到 37.9%， 西蒙·布里基斯在2019年年中一度低至负的 39%。 工党党魁希普金斯的净个人表现仍然更强，但也出现下降趋势。35.9% 的受访对象认为他的表现良好，35.6% 则不认同他的表现，而他个人净满意度下滑0.3%，也是他自出任工党党魁以来的最差成绩。此次民调还显示出民众信心的下降，50%的受访对象认为新西兰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前进，较上次民调时增加3.4%。而认为新西兰当前方向正确的受访对象仅有32.3%，较上次民调时减少了4%。这意味着抱有积极情绪的净人数比例只有负的17.7%，较上月时较一月份的调查下降了7.4%。而另有16%的受访对象对此问题未做决定，另有2%的受访对象表示自己没有答案。国家党支持者属于最乐观的受访群体，其净比例达63.1%，行动党该比例为24.1%，优先党支持者则最为悲观，其净比例达负24.6%。这项样本规模为1000人的民调由雷德调查进行，采样、配额抽样加全方法，以确保在年龄、性别和地区上的代表性。调查通过在线约访，于2026年3月12日至20日进行，置信率95%，最大误差为正负3.1%。今天大小事，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最近的油价上涨问题。中国网约车出行平台滴滴出行即将在新西兰推出燃油附加费，以帮助司机应对油价飙升带来的出行成本上涨。根据新西兰广播电台之前的报道，因为燃油价格飙升，奥克兰一些网约车司机每周要多支付100纽元来保证正常出车。滴滴表示，从3月25日开始，将在奥克兰、惠灵顿执行加收燃油附加费的举措。届时，乘客将被收取每公里5纽分的附加费，这笔费用将全额支付给司机，不会被纳入到任何服务费中。由于新西兰各地油价都在上涨，滴滴表示，在附加费政策正式生效前一周，还将为符合条件的司机提供最高40纽元的补贴。因为担心伊朗冲突导致油价上涨并影响燃油供应，全国各地加油站都出现需求量激增的情况。基留岛的油价就已经率先突破每升4纽元的售价。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表示，截止上周日，新西兰的汽油储备足够使用41.3天，柴油47天，柴油和航空燃油49天。但政府正在为长期冲突可能带来的最坏情况做准备。与此同时，滴滴出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外事务总监乔丹表示，燃油成本上涨直接影响司机的收入。他说，基于我们的司机群体以及支持依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将继续评估我们的定价体系和服务费，以期改善司机的状况。我们希望这些最新的举措可以确保新西兰的网约车司机在运营成本上涨时的得到额外的支持。除了滴滴出行，其他几家网约车公司也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优步发言人就表示，优步已经意识到 近期油价的上涨已经对多个行业带来影响，包括使用优步平台出车的司机。该发言人表示，优步在时刻关注着动态，并根据情况变化定期商讨如何给司机相应的支持，包括提供燃油折扣以及其他帮助司机降低跑车成本的优惠措施。当被问及优步是否正在考虑向乘客收取手续费时，该发言人表示，对此目前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我们看到还有一家网约车平台罗栓，它的发言人表示，该公司也在密切关注油价上涨带来的影响。发言人表示，我们目前正在评估新西兰市场的定价和司机收入，我们正准备推出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司机应对这一短期内的成本压力。该发言人说，目前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平衡司机成本和打车价格，以确保平台对所有参与方都公平而且可持续发展。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西兰大小事的全部内容。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一直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萱萱。光影随行，戏如人生，分享精彩的影视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优秀的纪录片，都会陆陆续续的来装点您的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部最近在奥斯卡获奖的影片，叫做《利益区域》。《利益区域》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乔纳森·格雷泽，他是由美国、英国、波兰三方呢同时制片的。在2023年的5月第76届戛纳电影节首映，在同年的年底，我们说12月份啊，在北美上映。利益区域呢，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改编自同名小说《利益区域》，作家呢是来自于英国的马丁·艾米斯。这里要说的是呢，作家马丁·艾米斯呢在去年的五月份啊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呢他同样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在电影当中呢是二战时期这样一个背景，如果我们不说这个背景啊，单看电影当中的花园洋房，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段比较安逸的生活而已啊。二战时期呢，鲁道夫·霍斯和他的妻子呢叫海德威，他们一起呢就在集中营一墙之隔的地方啊，有着一栋花园洋房，而且呢这花园里的花卉呢也是各种各样，同时还有一个豪华的泳池。这一家人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哈，还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妻子呢也很享受丈夫鲁道夫带给她这种富足的生活，不管这种生活是建立在多少人的痛苦之上、死亡之上，对其他的事情呢漠不关心。但是当丈夫要调离集中营的时候啊，这个岗位哈受到了威胁。有意思的时候呢来了哈。这位妻子呢不愿意离开她理想中的生活，对，就是建立在无数人死亡上的生活。于是呢夫妻二人又露出了本来各自的面目，也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保住当前这种 他们认为是富足理想的日子吧。在第96届奥斯卡奖这个颁奖的仪式上呢，围绕着颁奖仪式上的一些细节的争议啊，现在还是在进行着。像乔纳森·格里泽导演啊，这部作品《利益区域》，虽说呢讲述的是二战时期纳粹军官的日常生活，是以一个另类的角度呢呈现惨痛的大屠杀的历史，带有强烈的反战的含义。颁奖典礼呢，在现场本身是犹太人的格里泽，在感谢过奥斯卡主办方之后，就提到了当下正在进行的巴以冲突。种什么瓜得什么果，作曲的选择呢，最终也会反映出或者是反噬当下的我们。所以呢，乔纳森说呢，不应该用当年纳粹来举例，来看看此时此刻正在发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事情，就已经知道了这个道理。在电影当中呢，我们要说这座花园洋房，应该说是豪宅呀，仅仅一墙之隔呢，就是那个高墙电网阴森恐怖的集中营。鲁道夫·霍斯呢和海德威格这两位主角在大屠杀期间呢，作为父母呢算是尽力的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温馨快乐的环境。这栋豪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对逃避现实的避风港。这当中呢种满了各种美丽的花卉，还有一个游泳池。他们希望在这里呢，孩子能够暂时的远离杀戮和残酷的现实。然而呢，与世隔绝，这只能是个梦想，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终究呢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的一部分，哪怕是隔着一堵墙。换句话说，也只不过是隔着一堵墙啊。电影当中呢，没有特别详细的描写集中营内部的这个运作呀，和一些死亡的镜头，而是通过高墙另一侧来暗示集中营的存在。这堵高墙呢，将霍斯威格美好的世界与集中营中残忍的现实分隔开来，但终归营造的呢，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象而已。而这种假象呢，在一次次夜深人静的时刻呢，被打破了，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挣扎和情感上的矛盾。这部电影呢，它是通过描写花园别墅和集中营之间的对比，揭示了大屠杀期间的黑暗的现实，也揭示了纳粹对人类的摧残和迫害。正如现如今的国际形势，如果真的跟现在的战争结合在一起的话，尽管有些人呢试图想掩盖真相，比如说以军在加沙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只能说，真相仍然像一颗沉睡的种子，它等待着时机破土而出。就像在冬天里，冰冷的雪花覆盖了土地，但是春天的阳光仍然将融化它们，生命的绿芽依旧会展现出来。真相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总有一天会勇敢地挣脱束缚，出现在世人面前。这部作品呢，不仅让我们重新地审视历史，更是让我们在当下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呢，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其实呢，《利益区域》这部影片筹备大概有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导演呢，甚至我有想放弃的这种念头了。还好啊，导演没有放弃，终究是成就了这一部风格独特的、以大屠杀为主题的电影，让人看的是不寒而栗，而又深刻。 发人深省又沉浸于其中。该片呢，将人类在黑暗展现在阳光下，并且呢，在像岂止是在阳光下，简直就是在显微镜下哈、来审视它。这是一部利用观众的，应该是我们这个猎奇哈、偷窥的这种心理哈、从更客观的角度呢去看待那个历史阶段吧。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导演在拍摄场地呢还隐藏了其他的十部摄像机。这样一来呢，其实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喊停。演员的表演上呢看起来特别的自然又无痕。然而恰恰是这种看上去很日常的很淡定的风格啊，反而是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因为在电影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哈、什么哀嚎呀、求救啊、枪声啊等等哈、这已经成为了这一家人日常生活的白噪音。就是说呢，别人是鬼哭狼嚎要死要活，他们这边呢是该吃吃该喝喝啊。但是高墙的这一边呢依旧是吃喝玩乐歌舞升平。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呢让人现在想起来呢还是触目惊心。应该说不管什么时候想啊都挺吓人的。这当中呢有一些像纳粹的这些家属们太太们啊，他们会做一些购物。在他们的口中呢有一个叫加拿大的地方。然而呢这并不是说北美的那个国家，而是说呢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身上呢掠夺来的财物。其中有一个太太说呢，她在牙膏当中呢甚至发现了钻石。哦对呀，当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财产啊。所以呢像什么珠宝啊，这个贵重的衣服呀、皮草，这都不在话下，甚至呢还有成箱成箱的钞票。这仅仅是建立在掠夺之上吗？不不不，这是每天都是蓄意谋杀呀。然后呢杀人犯们在这个基础上啊在挑挑拣拣。说不上来这到底是人呢还是怪物哈、每时每刻呢都萦绕着这种你说这个人类这种怪物的形象啊，有被折磨的被压抑的。全片挥之不去的主题就是对邪恶的凝视和判断。整部影片整体的概念呢是非常有共鸣的感觉的。观看的过程当中，观众会感受到集中营这个词全部的含义。这部影片的开篇呢就非常的独特。开篇的三分钟就一直什么画面都没有啊，只是有一些雪花。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个细节是这个军官家里有五个孩子。有两个男孩呢玩着一个游戏，哥哥呢把弟弟关到这个温室，就是个花房里面，然后弟弟呢就在里面模仿集中营的人在毒气室当中是如何死去的。别人的歇斯底里死去活来，在他们来看呢这就是个游戏呀。这一家人的生活呢看起来很完美，但是呢整个观影过程当中呢你就总觉得它是很诡异的，总觉得哪里有一些不对劲。整部电影呢并没有直接的告诉观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哇，直到最后呢我们说这个画面哈、也是出现了世界反法西斯纪念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旧址。馆中呢是陈设的我们说这个铁证了、犯罪的铁证，让观众们呢才顿时恍然大悟。哦，原来我看了半天的这么美好的花园洋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导演呢，为了重现这个场景呢，也确实是根据照片也好，还有在世的一些证人也好呢，重新打造了这个洋房。洋房的这个花园当中所有的花草呢，也都是真实的。好，那关于这部《利益区域》，我们不要和听众朋友们透露的太多了哈，还是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呢，有时间走进影院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媒体上打开来看一看。哦，光影随行，戏如人生，萱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怀卡托华人之声与您常相伴，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西兰周一的晚上，感谢您继续守候新华侨生，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本期节目我们将要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以下几个本周的主要纪念日，
他们分别是3月23日，今天周一的世界气象日，
3月24日，明天本周二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3月25日，本周三的春社日，
3月27日，本周五的世界戏剧日，
3月28日，本周六的中国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接下来，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就与您分享这一周精彩纷呈的节日。
首先是3月23日的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为了纪念世界气象组织的成立和国际气象组织公约生效日，而设立了世界气象日，又称国际气象日。每年都确定一个主题，要求各国成员在这一天举行庆祝活动，并广泛宣传气象工作的重要作用。
生机勃勃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文明，离不开适宜的天气、气候和水资源。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旨在呼吁全社会增进对全球变暖背景下天气气候系统的了解，通过与天气、气候、水相关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沟通，促使全球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共同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今年的世界气象日提醒我们应当关注不断变化的气候。由于昔日温室气体与150年前相比，如今全球平均温度高出1摄氏度以上，更极端的是我们的海洋更温暖更酸，海平面上升，冰川和冰正在融化，且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削减排放，以确保子孙后代能够在我们的星球上继续生存和繁荣，保持高度警惕，保护我们的地球和未来的世代，这是每个人都应当承担的责任。
为您分享本周的第二个纪念日，3月24号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结核病是一种经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病，在全球广泛流行，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结核菌可侵入人体全身各种器官，如肝脏、肾脏、骨骼、胃肠道、脑膜等。结核菌主要侵犯肺脏， 引起的疾病称为肺结核，占所有结核病的80%。
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把带有结核菌的飞沫播散到空气中，周围人群吸入带菌飞沫即可受到感染，呼吸道传播方式大大增加了传染风险。在人口密集的学校、工厂等场所，常因传染性肺结核患者长期滞留而导致结核病聚集性发病。目前结核病控制最有效的措施是肺结核患者的早发现及科学的治疗管理，最大限度减少传播。
下一个节日是3月25日的春社日。春社日是中国汉族传统节日，一般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祭祀土地神并祈求五谷丰登。2026年的春社日为公历3月25日，在汉族民间也有2月初二、2月初八、2月12、2月15等不同的习俗。
春社日源自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对土地的崇拜，甲骨文中已有社稷记载，距今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商周时期，春社发展为官方祭祀活动，兼具喜丰收和男女春戏功能。汉代以后形成官社与民社的分化，唐宋时期达到兴盛，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节日。元代以后逐渐式微，但部分习俗与二月二龙抬头节融合。
南方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春社日多以祭祀土地神为主，同时结合地方特色的娱乐活动。北方部分地区的二月二龙抬头节也保留了春社的部分民俗。春社日不仅是祭祀节日，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土地的敬畏和对丰收生活的祈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您分享本周下一个纪念日，3月27号的世界戏剧日。世界戏剧日是国际戏剧事业会创立的一个纪念日，旨在引起全世界人民对戏剧艺术的重视，日期为每年的3月27日。1961年，国际戏剧协会将每年的3月27日设立为世界戏剧日，并从1962年开始庆祝。
这一天，许多国家会举行相应的戏剧庆祝活动。国际剧协则会邀请一位著名的戏剧家或国际知名人士，围绕戏剧与和平的文化主题撰写世界戏剧日致辞，通过国际剧协的网络进行传播。这项活动的用意是引起人们对戏剧艺术的重视，共享戏剧艺术给人类带来的精神财富。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戏剧艺术逐渐由精英走向大众，戏剧成为文化市场上更为丰富的选择之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经典的传世作品一直滋养着观众的精神世界。
下一个纪念日是3月28日的中国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巴西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1888年才废除了实行400多年的奴隶制。然而这是一个伪事实，西方很少甚至从未公开讨论过1959年以前的西藏，对藏区过去落后的社会生产制度充耳不闻，因此很少人关注到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195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开展了一场群众性民主改革运动，百万农奴得以翻身解放，从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时间回溯到1951年前，近乎95%的西藏人民仍生活在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中，生活状况极为悲惨。当时的刑罚相当严酷，农奴有任何不服从行为，便被施以砍手指、截肢等残暴惩罚。
英国人罗伯特·福德 从于1945年至1950年间在西藏工作。他在回忆录《在藏被俘记》中记述道，我在西藏各处都看见过因为偷窃被砍掉一条胳膊或一条腿的人。截至这样的刑罚是在没有任何消毒处理下进行的。
旧制度下的西藏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可言，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制度之一。相比美国和巴西400多年的黑人奴隶史，西藏封建农奴制持续了更多世纪，其黑暗残酷程度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占总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上层僧侣拥有该地区95%以上的生产资料，农田、牧场和森林皆被占有，商品交换几乎不存在，在所有的粮食收成都属于官家、贵族和寺院领主，农奴仅拥有少量粮食以维持生计。
1959年3月28日，一场规模空前的废奴运动在雪域高原席卷开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人奴一人的历史在雪域高原就此终结。长期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
1965年，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翻身农奴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拉开了成为国家治理参与者的序幕。
民主改革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给西藏人民带来了人权和自由，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无可争辩的是，西藏摆脱封建农奴制后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1959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为1.74亿元，2020年达到1900亿元。2013年以来，西藏自治区经济保持高增长态势，松素一直位居中国各省前列。在新冠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西藏经济增长了7.8%。
经济增长为西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善。1951年，95%的藏族人口是文盲。2015年，15岁至60岁人群中99%的人学会了识字。人均寿命也由70多年前的35.5岁提高至2019年的71.1岁。
3月2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只是纪念，它还给我们以警示。西方国家在中国挑拨离间，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是否有勇气丢掉人权的幌子，告知民众自己的真实目的？
今天我们的地球传奇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希望节目主播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一些有趣的话题和知识，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马上呢，我们就会进入深受听众朋友们喜欢的生活百科，主持人会和大家一起探索和发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趣味知识和实用技巧，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黄金时段华语播音的最后一个单元，生活百科。
80岁以上不建议手术，超过90岁骨折推荐保守治疗。诊疗过程中这样以年龄划线的潜规则并不少见，传统观念常将年龄作为评估治疗资格的标准， 但近期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老年人群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科学声明强调，健康评估应摒弃单一的实际年龄标准，转向以生物学年龄为核心的个体化评估，避免治疗不足或过度医疗。
临床中实际年龄和身体状态脱节的患者太常见了，有的80多岁仍健步如飞，有的不到60岁却身心俱疲。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两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病例。
88岁的退休教师徐文因胸闷气喘就诊，检查发现其冠状动脉关键血管狭窄超90%，药物治疗效果有限，血运重建是最佳方案，家属却顾虑重重，这么大年纪开刀风险会不会太高了？陈婵团队没有放弃，而是为老人开展综合评估。
结果显示，老先生思维清晰，每天独自坐公交去公园打太极拳，握力测试达标，无糖尿病、肾衰等其他严重慢性病，生理机能远超同龄人水平。经过多学科讨论并与家属沟通，老年医学科联合心血管内科团队为其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术后第二天老人就能下床活动，复查时也能和老伙伴一起爬山。如果仅凭年龄放弃治疗，现在他可能连平路都走不了。
另一个案例则截然相反，58岁的企业主管刘强应酬时突发胸痛，造影显示其血管病变化比很多70-80岁的老人更严重。进一步评估发现，刘强的糖尿病控制不佳，已损伤肾脏，且长期吸烟导致肺功能差，久坐少动引发肌肉量不足，爬个3楼都要歇几次，属于典型的未老先衰。
尽管医生反复警告，他和家属仍存侥幸，坚持先保守治疗。结果不到半年，刘强就因严重心肌梗死再次入院，虽抢救成功，心脏功能却永久受损，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实际年龄和生物学年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陈婵医师解释，实际年龄即日历年龄，指从出生至今的时间长度，是一个客观数字，而生物学年龄是衡量身体各系统综合功能状态和毛损程度的指标，可反映生理层面的真实衰老水平，受遗传、生活方式、环境、疾病等多因素影响。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实际年龄只回答活了多久，却无法反映真实生理机能，而生物学年龄能揭示身体到底有多健康。
正如声明中所指出的，生物学年龄更能准确体现心血管疾病负担、疾病进展速度及治疗风险。在临床中，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急性冠脉综合征住院患者的30%-40%。
然而，大多数血运重建指南都基于更年轻、更健康的实验人群，高龄患者常因实际年龄被归为高风险，继而失去手术资格，导致部分低生物学年龄的老年患者错失有效治疗，或部分高生物学年龄的年轻患者承受不必要的手术风险。
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陈玲燕认为，声明中承认了老年人群的巨大抑制性，推动评估模式从关注单一器官病变转向对或者全身的评估，让治疗决策更科学。
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声明所提到的冠心病治疗，在绝大多数慢性病管理、外科收术风险评估、 肿瘤治疗强度选择以及老年综合照护等领域同样具有指导价值。
例如肿瘤治疗中患者的生物学年龄比实际年龄更能预测其对放化疗的耐受性和预后。疾病预防层面，关注生物学年龄可早期识别生理早衰的高危人群，针对性开展干预。医师表示，生物学年龄评估不是简单测一个数字，而是对个体生理储备与脆弱性的多维度画像。
看共病情况，首先应关注生理系统负荷，既看多重慢性病带来的共病负担，也看多重用药情况。通常来说，患有糖尿病、心力衰竭、慢性肾病等多种疾病的个体，生物学年龄往往更高。
然后就是测体能储备，肌肉储备是关键指标，通过握力测试、体成分分析评估肌肉量，可判断是否存在肌少症，这是生物学年龄升高的强烈信号。
评心智状态，神经心理功能包括记忆、执行能力等认知功能，以及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会影响治疗配合度、康复动力和整体预后。
还要识别其衰弱的指征，综合衰弱成态状态表现为非意愿体重下降、疲惫感、握力下降、步速减慢、躯体活动量降低等。衰弱指数高的患者，生物学年龄必然显著高于实际年龄。陈玲燕补充道，微观层面的血管弹性、DNA 加极化程度、端粒长度、炎症状态也可作为评估指标，反映身体各器官系统的真实老化程度。
相比于实际年龄，生物学年龄评估优势十分突出，对患者而言，有助实现治疗方案的精准匹配，既能识别老而不衰者，避免因年龄大被剥夺治疗机会，也能识别未老先衰者，防止因年龄小承受过度激进治疗，从而提升治疗安全性与有效性。
对医生来说，将决策基础从模糊的年龄顾虑转化为对生理储备、衰弱程度、认知功能等维度的结构化评估，能像雷达一样预警高风险信号，让术前优化、术式选择、术后康复更具有针对性，降低医疗风险。对医疗体系则可推动其向精准医学转型，让有限资源投向最能获益的患者，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支出。
尽管优势明显，目前临床仍多以实际年龄为评估指标。陈禅医师分析，实际年龄是无需测量的数字，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尤其是需要快速决策的场景下，依赖这个现成数字进行诊疗评估成为默认的高效选择。而生物学年龄评估需要额外的时间、专用工具和专业培训。
此外，生物学年龄的评估指南缺失与证据化转化之后，也是制约其常规化应用的重要原因。两位专家认为，临床医学评估视角急需从看年龄转向看状态，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医疗体系与患者双方发力。
医疗端把生物学年龄评估变成规定动作，对医疗系统和临床医生来说，首要任务是更新临床指南，将生物学年龄评估正式纳入多个专科的重大治疗决策流程，让这项评估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
同时搭建多学科综合评估团队，整合老年医学、康复、药学、营养等领域专业力量，为病情复杂的患者提供一站式评估和方案整合服务，避免多科室就诊的繁琐。此外，医学生教育和医生继续教育也需同步升级，强化老年健康评估， 衰弱识别和个体化决策的相关培训。
公众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普通人来说，首先要刷新一个认知，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身体状态才是真正的底牌，要关注身体发出的信号。自然衰老上的一篇研究总结了老而健康的三个关键指标：连续爬三层楼梯不喘，心率小于每分钟120次，握力男性大于等于40千克，女性大于等于25千克，闭眼单脚站立时间不少于10秒。
日常如果发现体力大不如前，走路变慢，不明原因瘦了，总是提不起劲，不应当成老了的正常现象，而是要在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从被动接受治疗转变为主动参与健康管理。
十几分钟的时间过得飞快，今天我们生活百科也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主播小峰和奥斯卡在这里的分享，让大家感受到了来自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乐趣。谢谢您的收听。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舒服的关系是可以一起说很多很多废话。有些废话能让彼此的关系更紧密。我们有时会觉得说话的时候就该谈正事，说重点，却忘了一些看似无用的废话会成为关系升温的催化剂。睡前说一句今天好困，醒来发一句我醒了，随手拍一张路边的小猫分享过去，说一句你看它好可爱。那些无关紧要的碎碎念或者没头没尾的感慨，恰恰是袒露真心的开始。废话的意义不在于内容本身，而在于传递的感受。它不是无用的寒暄，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愿意把时间花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自己的琐碎日常，愿意接纳对方的喋喋不休。这种不慌不忙的倾诉与倾听，会让两颗心慢慢靠近，让关系在陪伴中变得越来越牢固。没有压力，没有目的，只是单纯的想和对方说说话，哪怕是吐槽一句天气，感慨一句三餐，都是心意的流露。这些细碎的话语，让我们在彼此面前既能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能做肆无忌惮的小孩。舒服的关系是可以说废话。舒服的关系从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也不是字字斟酌的客套，而是哪怕说很多废话也不会觉得尴尬，不会担心被嫌弃。能说废话的关系藏着最纯粹的接纳与包容，不用怕自己的话题太无聊，不用怕自己的情绪太矫情，不用怕自己的想法太幼稚，因为知道对方会认真倾听，会温柔回应，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说今天喝到一杯好喝的奶茶，对方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回应下次一起去买。你说今天有点郁闷，对方不会敷衍，只会耐心陪着你说说话。这种被理解被接纳的感觉，正是一段关系最舒服的状态。说废话的本质其实是下意识的惦记，是无需刻意维系的松弛。它让我们能在一段关系里不用费力讨好，不用时刻紧绷，只用做最真实的自己。 请珍惜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那些愿意听你吐槽琐碎、谈论日常的人，不是闲得无聊，而是把你放在了心上，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温柔都分给你。他们感受的不是废话，而是你藏在话语里的情绪，是你说今天好累时的疲惫，是你说吃到好吃的时的欢喜。我们常常在寻找一份踏实的关系，其实所谓的踏实，不过是有人愿意听你说那些没人懂的废话，愿意接住你的情绪，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一直在你身边。这份被放在心上的感觉，这份有人回应的温暖，正是我们疲惫生活里最珍贵的慰藉，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的缘分。请珍惜那些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也不要轻易辜负这份温柔与偏爱，因为他们的倾听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在意。有他们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温度、有意义。往后，希望我们都能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说废话的人，也能成为那个愿意倾听别人说废话的人，让这份温暖与善意一直延续下去。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想要收听更多的夜读文章，请您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祝您好梦，晚安。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周二到周三晴见多云，13到23摄氏度，周四小雨，16到21摄氏度，周五晴转阵雨，16到22摄氏度，周六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周日14到24摄氏度，并伴有小雨。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